Hello， 欢迎收听沙丁鱼罐头，我是乌鱼子，
我是鱼主酱，再一次，
鱼主酱，
再一次，
好，再一次，打开沙丁鱼罐头，开始喽。欢迎收听沙丁鱼罐头，我是乌鱼子，
我是鱼子酱。
那现在呢，快要到过年的时间了，2月10号就小年夜了，
耶、yeah. ！
所以呢，想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沙家过年的年菜，
顺便也让大家可以就是听着我们的年菜菜单，然后来想一下今年要准备什么。
对，年菜的话，其实有一些我知道就是。不管是比如说购物台也好，或者是超商，都很多年菜组合。不过我们家都是属于自己煮的。
对，
其实大多都还是自己煮啦，好像都不太会去，好像少数才会去买年菜。
没有，因为我们家有两位大厨。
对，就是我会煮菜的人。
我们大M超会煮，然后我们自己妈妈也会煮。
对，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已经很会煮的。
对，
主厨了，
对，
就不太需要去外面，譬如说餐厅订年菜，或者是这种预购年菜之类的。但是我知道，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小家庭啦，或者是那种小公寓，那其实根本一家三口、四口，你根本很难准备一桌菜，或者是你也很没有时间再去买那些要准备的那些鱼啊、肉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对于都市的一些小家庭来讲，好像那种年菜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看哦，如果像是一般就是上班族，我会到小年夜那天才能开始休，其实前面会变得很忙碌。你其实要真正要准备也可以，可是我觉得以现在就是那种比如说双薪家庭，然后可能又是小家庭，那样子要准备一整桌的年菜确实是很辛苦，所以当然就是年菜组合也是有它的需求跟它的市场。
而且其实现在人也很少会下厨。
对，
你说我们长期都在外面吃外食，其实你要突然要自己煮一桌菜，而且还是要过年吃的，其实真的蛮难的。你如果没有跟着家里人学的话，想要煮出一桌像样的菜，真的是蛮困难的，没有很简单。
而且大家都希望过年的时候吃特别好，然后特别厉害，特别丰盛，那个有的都嘛是求肉菜，那个有的很困难。好，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每年就是在过年的餐桌上一定会看到的几个大菜色。
对，然后这个部分，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有特别把我们家的年菜精选总共十道年菜给它拍下来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以去年的为主，但是其实每一年大概都
差不多
类似的菜色，然后可能会多个一两道比较特别一点的。
对，因为我们家其实每年会有几道菜在过年才会特别吃。
对对对，就是平常不会拿出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些小家庭或那些比较人口比较少的那种比如都市的啊，情侣或什么，他们要做年夜饭，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可能他会做，他不是不会下厨，可是他会做的可能就只是家常菜。
对，
他如果特别要在过年，可能要吃好一点，他做不出那一种大菜，所以干脆就直接叫外面的那种年菜预购，或者是直接去馆子吃饭这样子，
或者就要真的要特别去学。
对，不过我们家的话呢，基本上不管是一般的家常菜或宴客菜，我们家都是可以张罗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没有太大，就是不需要太去担心这一块。
嗯，
对，我们之前的菜最多到几道哈？
有到20道。
对，有到20道哦。
嗯
嗯，超多的。我们那个圆桌还是那种最大的那种板桌的圆，不是那种一般可能十人坐，不是哦，是可以20人坐，可以到20个人吗？
可以，我们那个
挤一点可以。
对，我们那个大圆桌是20人的大圆桌，然后
是特别去买的，
那是特别去找的，然后它的那个样子就是跟我们吃流水席一样的那种红色的大圆盘桌。
对对对，所以那个特别是去找来那一种大，因为大家都长大，然后小孩也越来越多， 就是包含下一代的人都出来了，所以就是干脆买那个大桌子。不过我们到后面才发现，其实那大桌子还是有点坐不太下，因为如果大家都要挤进去的话都要很挤，所以我们家里的吃饭习惯都会是可能开饭前大家会先意思坐一下，然后开动之后就会开始走来走去，像在吃 buffet 那样子。
对
对，不会一直固定坐在那里，因为桌子太大啦，然后它上面有附一个那个小圆转盘，可是那转盘很难用，而且那个转盘很小，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菜都放上去，
而且我们的菜都很大盘。
对，我们的菜也都很大盘，所以我们到最后也就没有用那个转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这样在围绕桌子这样边走边吃，这样子就有点另类的自助餐。
虽然说我们家族不是那种就是可能大家熟知的所谓大家族，就是有的大家族会到那种三五十人，
会哦，真的会到三十人。
对，那我们家族就刚好卡在中间，就是其实人数蛮多的，可是又没有到特别多，再加上我们爷爷是外省籍的，所以我们在每年过年吃的一些菜色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想说今天来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一些传统菜色。
对，然后再加上爷爷他其实以前是火防兵，所以也很会煮菜。
对，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赶快来介绍这十道菜有什么。
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过往就是每年过年都一定会吃的几项。
首先呢，第一道是步步高升，那想必大家听到这个应该就是知道它就是年糕。
对，
但是呢年糕呢其实很多家里呢他们都会用蛋液裹粉然后去炸，但我们家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都会去买馄饨皮。我们会把馄饨皮呢里面包好像黑糖年糕，
对，或者是红糖年糕，
包起来然后拿去炸。然后我记得如果不排斥香菜的人呢也可以在里面包一片香菜那样。
对，
然后吃的时候就可以解腻，那个真的很好吃。
对，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它外面的那个馄饨皮会炸得酥酥的，然后馄饨皮跟一般的饺子皮比较不一样，馄饨皮比较薄，所以它炸起来的时候外面酥酥的那一层其实不会太厚，所以它不会割嘴，然后咬下去之后中间的那个年糕因为受热所以它会有一点融化，然后粘在那个馄饨皮的内层，然后就会整个化开，可是它还是有它的 Q 度，所以外酥然后内 Q， 那个口感真的很好吃。
对，而且这一道菜也是过年限定，就是因为其实一般平常吃这个没意思，这个只有过年吃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味道，所以这个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桌上的一道菜，包含平常过年那一段时间的零嘴也都是这个。
对，
然后呢它呢炸完一定会冷掉嘛，那我们因为事后呢就是拜科技所赐，所以就有新的一些比如像气炸锅啊这一类的产品出来，
或是烤箱也可以啦。
我们以前是用烤箱，还没有气炸锅的时候是用烤箱，但是有了气炸锅之后发现用气炸锅会是还原度最高的，因为它又可以把油逼出来，
等于就是回锅热的概念。
对，所以我们会推荐呢就是用气炸锅是最方便的。这就是我们第一道步步高升，那我们来想看下一道。第二道呢，其实呢，这个也是失传已久，就是很，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人会在家里自己做这一道菜了。
这个其实不好做。
对，这道菜叫做蜜腰果。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那种板豆都还是会出现的秋楼菜。
对。
然后因为它的做工太复杂，再加上腰果呢，一年比一年还要贵。所以呢其实渐渐的被遗忘掉，然后也越来越少餐厅来做这一道菜。
就像他买现成的很方便啊，现在都是有这种蜜腰果的，就是你直接去买拆开包装就可以吃。
对，可是那个蜜腰果又跟我们这个蜜腰果就是又不太相似。不是完全一样的蜜腰果，
因为我们家的是外面有一点像是一层亮亮的糖霜。
对，糖霜，然后因为现在很多外面卖那种甜的腰果，它是像是外面裹了一层蜜，
对，
就是也油油亮亮的那样子。可是真正的蜜腰果，它是要结糖霜，那个才是最成功的蜜腰果。
对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做工太复杂，然后再加上我们后面这几年呢，开始渐渐健康的意识抬头，
这吃太多真的太可怕了。
对，而且也知道那种坚果类本来热量就高，然后再加上它用油炸，外面又裹了一层糖，那个热量真的是爆表。所以我们这后面这一两年呢，就可能只是会少少的做，可能做个一罐，然后就可能过年的时候除夕的时候吃，然后吃完就结束这样子。我们就不，哎，以前小时候是真的会做好几十包，因为以前那个妈妈在做的时候，她都会就拿出去卖，因为这个真的是有口皆碑，
嗯，
大家都争相的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来订。但是因为以前就是做到后面就累了，再加上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们到最后就没有继续卖，也没有继续做。
最主要是要就是炸这个腰果，它是用炸的，然后用那个糖去把它蜜成，就是蜜到结晶之后还要再烤，所以工很麻烦。
他做法是先用糖水去煮腰果。
哦，对对对对对。
糖水煮完腰果之后呢，把腰果沥干之后再拿去炸，炸完之后就会变成结晶。
对，
就会有我们刚刚说的糖霜。那因为后面做的这几次比较成功，一开始前面在做的时候，可能再加上又是那种大量做，就比较不好去控制它的品质，所以有时候前面有几次做的就其实没有那么的成功。没有那么符合蜜腰果的要求，可是后面这几年做的时候就越来越得心应手，做起来就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专业这样子。不过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开始慢慢渐渐养生起来了，就不太会想要去吃这种东西，会还是会想吃，因为这个真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减肥很困难，所以就这种东西我们就是少吃为妙这样。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其实像现在大家比较注重健康，然后也不喜欢吃那么甜，其实可以去买生的腰果，直接把它烤熟就很好吃了，就吃那个腰果本身自己的甜味，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
就是都开始尽量吃原味啦，不要再裹这些外面的一层，不管是糖也好或盐巴也好，就是以原味为主。
对啊，
因为现在外面的东西真的都太挡咸了，有时候无形之间自己的口味其实都慢慢的变成比较重咸。
但是每年过年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吃到蜜腰果，就是它是属于过年的味道。
对啊，真的是过，因为就小时候都会吃啊，然后可能桌上就摆一包啊，然后真的就是下午的时候可能打个麻将的时候就会抓一把那种蜜腰果来吃。
对，
真的是非常的罪恶，难怪
过年都会胖，
胖不是没有原因的。好，我们就紧接着继续往下走。再来呢，这一道菜呢是算是爷爷的传家宝，它叫做八宝甜饭。
嗯，我最喜欢就是过年的时候要排那个八宝甜饭。
对，它最重要就是上面要排了就一圈又一圈很漂亮的那个甜豆人。
哦，对对对，是甜豆人。
里面其实有蜜饯的只有葡萄干，剩下都是比如说蜜大豆啊、蜜红豆啊、花豆还是什么的，就一定要去买，而且好像就一定要这几种。甜饭最主要的象征就是全家人都黏在一起。
哦，
因为米糕嘛，它是甜甜的，就聚集在一起，有点团结的意思，
又甜又团结。
对，那因为以前呢，往年都是爷爷自己亲手下厨料理，但是因为爷爷年纪也大了，80多岁了，所以去年呢就是首度在旁技术指导，然后就交给我们的叔叔制作。
对，
然后也是非常的成功复刻了这个八宝甜饭。
那我每次都不喜欢吃上面的豆豆，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是只有饭，就是只有甜饭。
对，可是我发现只吃饭会没有意思，你一定要配那个豆豆才香。因为他的饭就是用糯米嘛，不好意思撞到桌子，他的饭就是用糯米，然后去和那个冬瓜糖。
对，
所以他还是要用靠那几个甜豆人去带出来。
嗯，
现在也很少看到年菜有出这道菜啊。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自己要摆一碗，就是摆一碗自己排的那个甜饭。
以前小时候就要帮忙，
因为过年也要拜甜饭啊。
欸，对，然后他这个做法就是排的话，就是在碗底先把那个豆子一圈一圈排好，
对，
之后再填饭进去之后拿去蒸，蒸完之后整个豆卡，它那个豆子就会刚好美美的圆圆的排在那个饭的上面，这样子。它的做法是这样，每一个东西每个工序都必须做到位，你这个填饭才能就是很好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燃烧，沙丁鱼罐头提醒您勤洗手、戴口罩、 少去人多场所，保护你我的健康，让我们2021战胜病毒。接下来下一道菜就是三鲜烩海参。这一道菜其实听起来蛮家常的，但是因为我们家的爷爷呢非常爱吃海参，所以就一定都会有这一道菜。它其实不会只出现在过年啦，很多宴客的时候，比如说生日啊、吃饭的时候，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道菜。
对，
而且这一道菜呢，因为爷爷爱吃，所以都一定会摆在他的前面。
对，就是要先确定，比如说爷要坐这边，然后那个海参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前面，这样。
对，然后这道菜因为大家也知道海参的热量其实不高，蛮低的，也是一个非常养生的一个食材，所以这个呢也是年夜饭中少数比较清淡的一道菜。
但它其实还是勾芡，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热量。
是啦，但是比起那些炸的什么的，都还是稍微相对比较没那么地雷。
然后这个会属于年菜，跟可能会跟大家的熟悉的年菜不一样，因为这就是我们家爷爷最爱的，就是这道，所以每次一定都会出现。
这个其实不太能算在年菜里面，它应该算宴客菜，我们家的宴客菜。
哦，有时候去吃喜酒或什么也会看到这一道。
它算在宴客菜的范畴里面，它也是会被拿来当做是年菜的一道这样子。那再来下一道呢，就是年年有余。我相信应该每一个家里面呢，都一定会要准备一条鱼，包含你去外面买的年菜都一定会有鱼，因为习俗嘛，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是过年就一定要有鱼，
对，
好，比较喜庆一点。
其实我们每年的鱼不一定形式，有时候用炸的，然后有时候可能用蒸的，但用炸的多半会用炸的啦，因为除夕那天那条鱼不会碰，就是大家不会去吃，它就是摆在桌上，
对，是不能碰的一道菜。
对，
那因为爷爷坚持鱼要剩，因为你要有剩嘛，年年有余，所以那个鱼呢基本上是不能碰的，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道菜，所以它通常在桌上被拍完之后，它就被移到旁边的桌子。
对，就是我们所有菜都上桌之后，因为我们家人多，然后菜色也多，所以大家上桌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先。大家就先拍照，然后拍完之后那个鱼就会赶快被人家搬走，因为怕会被吃掉。
是，那很多人就会想说，那不然你煎两条啊，那一条就是意思一直放着，另外一条就拿来料理。
不行，
这个我们家就是有人去询问过爷爷，爷爷说不行，你就算煎两条
他还
是两条都不能吃。
对
对，你两条都还是不能吃，所以我们大家都索性就只煎一条这样子。
对，那年年有余这个这道大家家里，我相信很多比较就是比如说遵守过年这些习俗的每个人的家里年夜菜应该都会一定有余，就不同的形式什么鱼都有，但反正就是一定会有这一道。
它的概念有一点像是说，因为有鱼又要剩嘛，
对，
所以这道菜它除夕夜那一天不吃，就放到可能初一之后我们再料理，就有点像是去年留下的东西我们今年继续吃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一道呢是去年研发的，就是去年新菜，这个算是新菜，它叫做鲜虾粉丝煲。
它就是在下面是有那个冬粉，然后拌着一些就是算是卤汁吗？
它呢就是会用大虾头熬虾汤，然后呢用那个虾汤去煮那个冬粉，
是，
然后上面就铺满满的很厚肥厚的白虾这样子。
对，哦，这道真的很好吃，但这道如果假设你有痛风或者是对虾子过敏的，真的不能碰。下面的那个冬粉就是吸满每一只白虾的鲜甜，那个冬粉真的是很好吃，
很好吃。这道菜去年上桌的时候也是算秒杀的一道菜。
对，
然后因为这道菜是不算在以往都一定会有的菜色，这个算是去年新研发的菜色。
对，但是过年其实就会喜欢那种圆圆满满的东西，就是这锅还是很丰盛，因为它上面摆满了虾子，然后会很大一锅，所以看起来也是很漂亮。
但也不得不说物价真的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那个虾子
包含像虾子的价格，
对，
现在都吃白虾嘛，以前还是会吃炒虾，
是，
可现在炒虾真的很贵，
我们现在炒虾真的已经被哄抬起来，
好像是因为前几年好几年前的那个台风的问题，
嗯，
台风的关系把那个养虾的那个养虾场呢可能因为淹水嘛，然后就损失很多，导致那时候的虾子的价格上涨。再来下一道呢是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火红，也是秒杀的一道菜，就叫做东坡肉，
经典菜色。
这个是秒杀年菜的第一名哦，我去年把它归类为年那个秒杀第一名。这道菜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位叔叔做的。哦，也是很搞纲，因为他可能在年夜饭，就是除夕夜的前几天就要开始准备。
然后他的这个肉好吃，是因为他 这道菜除了他的工比较细之外，他等待的时间也很漫长，因为他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他上桌的时候，那个东坡肉是你筷子这样稍微这样把那个肉这样吐开就化开，
你是夹不起来的。你一定要用汤匙，
用汤匙，然后 你把那块肉放在那个嘴巴，真的是入口即化，就是不是只有油哦，就是它是连同它下面瘦肉的部分放在舌头上，你轻轻的用你的上颚这样推开，它就化开了，然后加上它的那个卤汁，叔叔调的卤汁稍微偏甜，但是它
对它是甜的，
对，算是重口味，但是它那个味道不会死咸，所以配上那个肉还有那个东坡肉上面那一层油，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害怕吃那个油，但那个油它已经是就是闷到它有一点点要融化了，然后搭配上它那个它的那个汤汁，哦，我觉得我现在肚子有点饿。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油会很腻，
会怕它那个腥味，
怕怕，可是它这个因为它的炖煮时间包含它可能又是煮又是蒸，让它那个肉其实已经肉的那一层肥油它已经化成肉汤的感觉，很像那种汤块的冻果冻，所以其实你放到嘴巴里面它是那个香气是会马上爆开来然后融在你嘴巴里面，这道菜它其实上桌不到十秒钟它就会消失超过差不多 90%，
加上它不好做，所以它的量没有很大，就每次叔叔 做完起来那一盘其实 它那块肉不会做到特别大，因为不好做，
然后数量也不多，可能就是只有做个几块，所以这个真的是过年限定的菜色。
对啊，大家可能就会一人一两片就没了，所以都要就是你知道要省着，在那个晚上要省着点吃这样。
我们在开动前呢都会先观察一下哪里是我们要进军的部分，
对，
比如说东坡肉在我们的11点钟方向，那我们就要想好我们等一下就要可能要先到过去那边 stand by，
对，
然后可能一开始大家一定都会先举杯嘛，会先举杯庆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之后呢好方向马上先去夹一块呢，
对，只要开饭了你要先在开饭前先想好你第一口要吃什么，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第一道是夹那个东坡肉嘛，然后可能你每一道菜这样吃一轮之后你可能要吃回去的时候就没了，它就没了，然后前后可能也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那个顺序都要先排在心里面，先排演好，要先彩排一次，
对，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这就是也是我们的秒杀的年菜之一。
是，
再来下一道呢也是去年新推出的一道宴客菜，因为他在之后的一些生日宴会上面也有
出
现过，都
会出现，是，
这一道菜叫做巴西蘑菇鸡汤。那巴西
巴西蘑菇，
我的嘴巴
该不会这就是我们的开场吧？
Okay， 我要再审慎评估一下据说呢巴西蘑菇不便宜，然后呢它有独特的气味啊，那个气味并不是不好的气味，它是香的啦。
我刚以为你说它有毒，我想哇，原来它有毒哦，难怪那么好喝。
我觉得不行，它是独特的气味
好，
所以呢最常被拿来煮汤。但因为我们都是用全鸡去煮嘛，去熬的，但是大家呢通常都只喝汤，不会去吃鸡肉，所以呢鸡肉就像鱼一样呢，不太有人会去触碰。
都会剩下，但那个汤头就会变得特别重要。
对，它就会主要是喝那个汤。不过那个鸡肉在后面可能初一初二在 吃的时候我们就会啃那个剩菜，然后那个鸡肉就会在那时候被大家吃掉这样子。
嗯，这套也是我们每年过年都会有的汤。那以往好像就是一般的香菇鸡汤，然后去年就是特别用了巴西蘑菇，结果惊为天人。
对，而且这个鸡是我们自己养的鸡，这个不是去外面市场买的鸡，这个也是我们家自己杀的现杀的鸡肉，所以也是很好吃，但是因为真的太饱了，不会去碰那一只鸡。
嗯，我觉得可以推荐，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推崇放山鸡，为什么不选择一般可能超市买的那个放山鸡的肉质，真的就会比较香，就是它那个鸡肉的那个香味会比较重，所以它在熬汤的话，那个汤头的味道就会特别浓，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老母鸡汤嘛，
老母鸡
那个鸡。对，那个鸡一定要是很成熟，它那个香味才会有那个鸡汤鸡精的那种味道。而且那个肉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会不会很成熟的鸡它的肉很柴，其实不会，而且现在大家其实养鸡的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也越来越厉害，你即便是很成熟的鸡也不会说过老，可能是你烹调的问题。
对，我刚刚就想讲这个，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让你的就是鸡肉也是这样，筷子一碰就化开，那个是需要一点用，比如说用压力锅，或者是说用万用锅去焖煮，那样子的鸡肉比较容易会软烂。
如果你是真认真想要喝鸡汤，通常都是只喝汤不吃肉啦。
对，但我觉得那样就很浪费啊。
但是我们为了祈福，再加上其实现在鸡肉也很贵，
现在老饕也需要祈福，请做一个祈福的老饕，各位听众。
然后我们还是会非常的祈福感恩，把它吃掉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家很特别，因为我们家对我们来说我们家人很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这道菜我们比较喜欢吃，就还是会稍微的顾虑一下有没有人没有吃到。
哦，真的是每一次只要就是吃到差不多的时候，明明就很好吃，东坡肉也是，东坡肉就会剩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量其实不多，就会担心有人没吃到，所以就是大家就想要，比如说他大概剩一个，比如说他已经倒数第三块了，就会有人可能哦，我刚吃过，可我再夹一块，然后那两块就会一直站在那边等着有缘人，然后大家都不敢吃，因为怕有人没吃，但其实大家都吃了。
对，这时候就最好介绍这一道菜，就是我们家的糖醋排骨。
对，就是每一次只要每一次糖醋排骨吃到最后，真的就会多那个一两块，真的就是可能就一块，然后就在那个盘子中间没有人要拿。为什么？因为怕有人还没吃，或是觉得我刚已经吃很多块了，就是怕有人可能只吃一块，如果我吃掉他会不会生气，所以就不敢夹。那我觉得我们家糖醋排骨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如果现在讲出糖醋排骨，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听众脑中想的应该会是那种勾芡，可能有一点
是走茄汁路线的。 我相信 90% 的人对于糖醋排骨一定都是走茄汁，要么就是橙汁，可是橙汁就讲橙汁排骨，對對對，就不会讲糖醋排骨，但是大多都还是走番茄口味的路线。
嗯，但我们家的糖醋排骨比较不一样。
是，其实我们说糖醋排骨，但我们其实并不是用排骨，我们因为在好多年前，大家就是我们都真的会按照 老祖宗教的，就是爷爷教的，就一定要选用排骨肉，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越来越懒，不想要啃骨头，所以我们就有一年呢，就把这个排骨呢换成了三层，就是三层肉，才发现，然后发现说，其实，效果很好，效果并没有排骨来的差，所以我们往后呢，后几年呢，都还是就会开始选用，三层肉，就五花肉来当做这道菜的原料材料。嗯，可是我们的菜还是会叫做糖醋排骨这样子。
对。然后这一道的就是做法比较特别，是野椒的那一种，就是它是有点像是勾芡，然后那个芡汁是它会扒在那个肉上面，然后那个芡汁还会调一点糖，所以那个芡汁也是甜甜的，然后你在拔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像砍锡，很好吃，真的就是每一次每年过年一定要有，因为我们家那么多人，然后生日也都会有生日大餐，可能寿星会指定就是这次我生日想要吃到这个，可是不是每一次都有，这道菜是真的是过年一定会在桌上看到它。
然后这道菜其实真正的做法呢，它是会先把肉就是先去裹那个地瓜粉，裹完地瓜粉之后呢，先拿去炸，炸完之后炸起来之后先旁边备用，之后呢再另起一锅，之后用太白粉水先去炒， 让它那个芡汁变成那狗狗的那样子之后，再去调醋以及糖，然后调完之后呢，那等于那个它那个算太白粉糊，因为它已经加热过，它有点勾勾的。糊之后呢，就要继续加热，加热，加热到一定的个浓稠度，对，然后就那个有点像是在做拔丝地瓜那种感觉。之后最后呢，浓稠度够了之后呢，关火，然后把肉加进来，然后拌匀了之后呢，就上菜。然后如果真的不排斥香菜的话，上面就再放香菜。对，但对我来说，没有香菜也很好吃。
真的，
它其实就是排骨酥，然后混那个，但它真的不是一般的茄汁，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单纯使用太白粉水，然后糖跟白醋去调配成它这个、它这一道菜的一个算是酱汁。这一道菜其实在外面很少会看到，也根本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道菜，我目前为止啊，现在一般的餐馆是不会有这道菜，你点糖醋排骨它就是用茄汁。
对，
然后呢，这道菜其实也是爷爷教的，然后它就是很正统、很传统的外省菜，它也是秒杀的前三名。在上菜之后呢，也是会确认好它的位置。像跟东坡肉，它跟东坡肉是有一点并肩的。
对，其实我的过年就是前三口一定会有糖醋排骨，就再怎么样我都要知道糖醋排骨的位置。
但是可能因为你开饭之后呢，要跑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就会建议呢坐在他的前面。
对，
就开动的时候就会先夹一块之后，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自己的任务，就是开始可能东坡肉啊，有的没的菜那样子。这就是糖醋排骨，然后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每次吃到后面就一定会剩个一块，不是一块就是两块，就一定会剩个那一两块那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开始问说有没有人要吃啊，有没有人要吃，然后大家都。可能这也是吃饱了，因为菜真的很多。
没有，我跟你说，一定有人都想说我想吃，可是不好意思说我要吃，就是怕有人真的还没有吃够。
对，就是真的就是习惯了，这个屡试不爽，每一年真的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对，
最后一道菜呢，是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必备的一道菜，
而且很多人过年的时候会特别去订外面，比如说大饭店做的。
对，这道菜就是佛跳墙。这道菜真的不好做，因为它光是前面备料就要备很多，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厨艺的基础，根本不会去准备这一道菜。
你之前有跟妈妈一起准备这道，你来介绍一下这道怎么做，然后它大概像我们家里面会放什么食材。
基本上我们会先炖一锅高汤，那高汤是要来填充这个佛跳墙的。那佛跳墙基本上底下我们笋干啊，然后鱿鱼吗？
对，会有鱿鱼，因为它会让它可以带出它那个佛跳墙的鲜，就是它其实还是需要海鲜类的在里面。
对，所以也是会有蛤蟆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佛跳墙真的不好准备，就是它的食材真的太多了。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因自己的喜好去增减，可是这道菜就是你要它好吃，它里面的料一定要非常丰富，
而且它摆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对，
包含就是我们佛跳墙里面一定要放芋头，芋头一定要放在底层。然后芋头真的，如果爱吃芋头的那个佛跳墙的芋头真的很好吃，它就是一抿就化开了。对，然后呢也会有萝卜，也会有笋子，然后也会有蒜
白菜啊，冬笋啊。
可是这个是比较我们自己家的料啦。你如果是真的外面正统的料，你就会，我有看过啊，我去看那个年菜预购单，它那个佛跳墙里面的料就是大概十种有八种是我们家没有加的，就是不会是我们家有喜欢的料这样子。
栗子吗？
哦，也会有栗子，然后也会我除了这些，我们也会放竹笙。
哦，竹笙一定要，我觉得竹笙的那个口感很好吃，就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竹笙也是在里面一定会出现的。
对，然后在前几年就是环保意识没有很高的时候，还是会放鱼翅，但是因为这一两年呢，大家都开始提倡，因为鱼翅的捕捞过程太不人道了，
太不鱼道了，
它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它就只是一个口感，所以我们这一两年呢都是渐渐就是能不放鱼翅就不要放鱼翅，我们就是改放其他的东西。
我可能比较俗气，我觉得鱼翅吃起来我还宁可吃竹笙，就是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都是那种要脆脆，就是讲求脆脆的口感，
就是我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吃到那么高档的食材，再加上它就算吃了也没有 我们也感受不到它的价值存在，所以我们
就
不会想要吃这个东西。
再加上你要佛跳墙好吃，其实还有其他更好的食材去加强它的汤头跟它的味道，不用到那么高级啦。但外面真的就是可能各大饭店的噱头，它这一瓮这么贵，其实就是都是贵在它的食材。
为什么大家都会疯狂的去外面买佛跳墙？真的就是因为它工很复杂，
太繁琐了。
它除了就是另外熬汤，然后灌进去之外，它还要再蒸。
对，
然后蒸的时间攸关到里面食材的熟
度
或者是软硬度、
嗯、
你如果蒸太过了，可能比如你放的芋头就松，就整个化掉，你的汤就毁了、
嗯、
啊，比如说你的萝卜也整个软烂掉，或者是根本就还没熟什么的，就是这个其实真的很看功夫。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外面买人家做好的佛跳墙，或者是愿意花一瓮可能三五千块去买一瓮这样子佛跳墙，我觉得最主要也是来自于这里。如果你们吃这些可能鲍鱼觉得很好很开心，我觉得过年嘛难得可以吃一次，我是觉得无所谓。但是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就是这种很朴素的食材，然后很简单的食材，然后我们就是把汤头的味道调好一点。其实这一瓮我认为在外面卖觉得不输外面那种三五千块的佛跳墙。这一集播出再隔一个礼拜应该就过年了，
嗯，
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年菜、嗯嗯，
不知道大家年菜准备的怎么样了，应该菜单开的差不多了啦，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每年必吃的几道菜，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顺便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那我们当然呢过年呢也是会努力的来录制我们的罐头。
对，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的罐头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大家就是现在在听的你们也可以多多帮我们罐头宣传一下，可能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啊同事啊。
是，那如果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一些建议的呢，都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不管是写信到我们的信箱或者是在我们 Facebook 下面留言都可以，我们都会收到。
那如果听完这一集之后，就是大家对于年菜或者是说、有想要听其他什么特别的话题，也可以在我们那个沙丁鱼罐头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对，那以上就是今天呢我们把我们去年的一些年菜精选的年菜介绍给大家。那这个真的也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因为也没有在这种公开的平台上面就跟大家介绍这样。
那想说趁这一次的机会可以透过罐头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吃，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家里的年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其实我们也都不是很熟，可以透过这次的机会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如果你有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家的特色的话，其实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
嗯，因为从小到大真的就是吃这些菜长大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原来别人家的过年是煮这些菜，或者是他们会准备怎么样的东西这样子。那也希望大家在新年的这一段年假期间呢，也可以多打开我们沙丁鱼罐头听听，帮我们冲一下流量。
对，也帮我们按下五颗星。
是，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我们来许一下2021的新希望，希望可以接到业配。
哦，我觉得至少接到1到5个业配。哦，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太多？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就是 不上进的孩子，希望可以接到1个业配。反正呢就是新的一年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最重要。
好，那我是乌鱼子。
我是鱼子酱。
我们就下一集的沙丁鱼罐头再见咯。拜拜，新年快乐。